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圣洁的生活啊，这个是教牧书信系列讲章的最后一讲了。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把这个教牧书信讲完了，求神能够使用这个三个书信能够帮助大家对教会对传道有更多的认知，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因着这样的认知可以成长啊。那讲完这个书信呢，我稍后会尽量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文字给大家整理出来，虽然不完全，但是仅供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祈求你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启示与光照的工作，把你的客观的启示通过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恩典，得着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不疲倦。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圣洁的生活，那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呢？弟兄姐妹，怎样的生活是圣洁的？然后首先问大家这个问题啊。有人说那是不犯罪的生活，对不对啊？有人说那是不沾染世俗的生活，就是我不要用手机，我不要用微信，我不要用这些不沾染世俗的生活方式啊。有人说不是热心传福音的生活才是圣洁的。有人说不是用许多的爱心去关爱别人的生活，有这样好行为才是圣洁的哈。那么到底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呢？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经常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用人的想法去思想神的事，结果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圣洁是怎么回事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词典啊，圣经词典就是圣经学者经过研究以后然后编成的这个词典，不是100%准确，但是它经过的这个研究和统计还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哈。正主圣经百科全书里面是这样来定义圣洁的，我给大家读一小段啊，因为它里面圣洁的内容特别多。圣洁是神的主要的属性，对吧？神的属性之一，他的子民也需要效法的数字啊，我们也要效法圣洁。那么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和圣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了900多次，圣经特别强调圣洁。在旧约当中，圣这个词基本上代表切割分开，咔嚓切下去分开所以圣洁最基本的意义是与不洁一刀两断，然后分别出来成为纯洁。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把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把它给分别出来，从一个不好的东西当中分别出来，就成为圣洁。好，那么圣洁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对吧？那么分别出来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好，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想真的了解圣洁的话，唯一的圣洁的标准和典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去问神圣洁是什么，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说，这就是圣洁。好，所以看到主耶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圣洁的人，然后就明白我们的圣洁生活是怎么样的啊。那么主耶稣是怎么圣洁的呢？这要从旧约先讲起啊，有背景的。在旧约时代，被神使用的物品和人都需要被叫做分别为圣。那怎么分别为圣呢？当时的方法是这样，就是在这些物品和人上面去抹那个油啊，就是以色列人有那种油啊，就去抹一下这个物品和一个仪式当中抹一下，然后就分别为圣了哈。这个动作叫做膏抹啊，受膏膏抹哈。受膏抹之后，这个物品就不能够再被用作跟世俗的生活当中，他就只能够用在会幕里面服侍神。那么同样受膏抹的人也是一样，他们要脱离世俗的这个生活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先知君王祭司都是受膏抹，脱离世俗的生活，单单被神使用啊。所以受膏抹的人啊，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大家听懂没有？受膏抹的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不过这个词啊很特别，受膏抹这个词，受膏者，受膏的人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称为叫弥赛亚，受膏者弥赛亚，弥赛亚被翻成希腊语叫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教，基督教，基督就是受膏抹，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 分别为圣的那个人的意思。所以基督是谁呢？基督就是那个受膏抹的圣洁的那一位，分别为圣的那一位，大家明白了吧？啊，那你这样看你就知道了，哦，神的心意是说，你看你们称我的儿子为基督，就是称我的儿子为圣洁的典范。看到了主耶稣，我们就知道圣洁是怎么回事。那么请问大家，主耶稣的生命主要特征是什么？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这是主耶稣的一生哈。腓立比书九到十一节升高是他的复活以后，六到八节降卑是他的今生哈。所以主耶稣今生的生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写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里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已经读烂掉了哈。对，主耶稣的一生，这位圣洁主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他不是高高在上远离我们的天庭，他不是这样，他是进入这个，他不是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他是道成肉身，降卑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为罪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还担当了人的罪。圣洁的主，他的一生走的是这样一条进入罪恶降卑的道路。所以什么是圣洁啊，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就是谦卑顺服加上有实际行动的爱，这才是真正的圣洁，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啊！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认为什么是圣洁，圣洁是神定义的，神说怎么分出来就怎么分出来，怎么分别出来就怎么分别出来，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分别为圣，就是谦卑顺服，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神的爱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谦卑顺服加上以实际行动来行善，来见证我们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我盼望等你如果不相信这句话，你读到后面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盼望你今天听了这篇讲道以后，真的能够明白并且接受圣洁的真正的定义，并且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提多书第三章11到15节啊，就是整个提多书的第三章，我给大家先读一下啊。请听神的话语，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妒忌的心和可恨的，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谈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告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要去做。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的安，请代问那些因着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结束。所以提多书讲完这次讲章，我就把整个提多书以及整个教牧书信就讲完了哈。所以这个是提多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也是整个教牧书信的最后一段经文。面对年轻的年轻的传道人提多，当他面对克里特岛这个教会的时候，提多书就是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多写的。保罗给了这个提多三方面的指示，对吧？这个是提多书哈，我给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指示就是设立长老来对抗假教师，这是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二个指示是传讲纯正的道理，这样才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来啊，这是提多书的第二章。那么这个够吗？这个两个指示够吗？完全不够。为什么哈？第三个指示叫做要让信徒提醒信徒活出真实的圣洁的生命，这个如果不讲的话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的工作的目标其实不只是把道讲了就算了，他的目标是让信徒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啊，明白吗？所以你去看提多书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三点才是完全的教会的事工。不只是设立长老走了，或者说哦，我设立长老什么都不管，或者不只是我设立长老让那个长老去讲道，我自己讲道，不是这样。是设立长老讲道以后，然后还要去督促信徒活出圣洁的生命，这也是传道人的工作，而且是传道人工作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分享的这一段。那么前面讲了怎么样教导，讲了怎么样的这个设立长老，那么最后到底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保罗给提多的第三个指示，要提醒信徒活出圣洁的生活，才是传道人服事的最终目标啊！你们可以看这个 PPT， 我写在 PPT 上了。中心思想：信徒要活出圣洁的生活，这是传道人服事的目标啊！经文可以分成两段啊，三到七节是第一段，活出圣洁的生活指的是信徒，然后八到十五节指的是建造圣洁的生命，指的是传道人。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的。首先刚才讲了真正的圣洁是什么，是什么记得吗？谦卑加上爱心的行动，是吧？刚才在引言里面已经讲了，那这就是保罗提醒提多要告诉提多要去提醒这个信徒的。我们来看第三章一节，保罗是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要提醒众人，提醒什么呢？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哦，这里讲到了顺服没有？谦卑讲到了没有？谦卑顺服讲到，讲到了要行各样的善事，讲到了爱没有？讲到了爱，对不对啊？所以谦卑不是一句口号哈，我们在这看到谦卑是个实际行动。那为什么叫做顺服做官呢？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克里特岛这个地方民风不太好啊，人很悖逆啊，所以呢，那个克里特岛的人可能在这个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不是很顺服的，经常闹事啊，因为他们是远离希腊本土的一个很远的一个远离希腊本土的一个岛啊，有可能起来反叛都有可能的哈。所以保罗告诉提多说，你要去告诉他们要做顺服的人，而且用实际行动顺服。怎么顺服呢？最好的一个操练就是顺服那个做官的，顺服政府啊。而且同时圣洁不只是谦卑，也是爱心的行动。所以保罗要他们准备预备行什么各样的什么善事，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基督的爱，以此来见证基督，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圣洁是什么？是谦卑加上爱心的行动。而且这个谦卑和爱心行动是看得出来的行动，不是你看不出来的行动。我们来看第三章二节，保罗继续说，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不要和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谦卑是可以看得见的，有表现的。谦卑的人不会毁谤别人，为什么？没有必要。谦卑是什么意思啊？哎，我看别人比我强，对不对？这叫谦卑。所以如果你看别人比你强，你干嘛毁谤人家？ 毁谤别人呢，一般就是看别人不顺眼才毁谤别人，认为我应该比你好，你怎么比我好呢，才毁谤别人，对不对？那么同样的道理，谦卑也是不会与人发生争竞，人家都比我好，我都承认了，我还真跟他争竞什么啊？你都拿去吧，很谦让的哈。那么爱也是一样啊，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与人和平的，对吧？这里说总要和平，因为这个人是有爱心的，而且因为他爱人呢，非但不跟对方起冲突，而且总是态度很温和的。一个有爱心的人，你看他是跟人和睦相处又很温和的人啊。所以谦卑和爱这种圣洁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怎么看一个人是圣洁的？保罗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啊，不毁谤，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明白吧？啊，不打小报告，不要争竞啊，不会跟人家就是这个剑拔弩张的，总是和睦的，总是温柔的，那这样的人才是圣洁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就会想到说，哇，这才是圣洁啊，那我以前看错了。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圣洁，什么是假圣洁，对吧？是不是？真圣洁是谦卑，假圣洁呢？骄傲。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种人，就是他很骄傲的啊，他说话都像他是长老，就是你跟他说话，他是你的上司，你其实他不是你上司，但是他是你上司，你跟他说话，他是你教会的长老。但其实他没有长老之分，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这种人是什么人？骄傲的人，把自己的位置抬得很高啊，你知道吗？一说话就是我是主啊，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很热心服侍哦。但是我问你们，这样骄傲的人、热心服侍的人，请问他的动机，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是荣耀自己还是荣耀主？一定是荣耀他自己，不是荣耀主。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人，他也不是教会的长老，没有这种属灵的权柄在那里，却好像在教导你，却好像在这个啊这个啊，我是已经很那个信主很多很多年了，你就听我的就好了，这样教导你，我觉得这样的骄傲的样子，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合乎圣经的样子，他一定是一个骄傲，一定是个假的圣洁。也许他说话很温柔，但是他是个假圣洁啊，你们要小心了。啊、哦，没有谦卑的圣洁不是真圣洁，请记住这句话。你们记得法利赛人吗？法利赛人对神的律法是不是很热心啊？可是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怎样的？里面装满死人骨头的坟墓，坟室的坟墓。所以很多年轻的信徒，灵命比较小的信徒，他们就分不清楚。他们说：“哇，这个弟兄，哇，这个姐妹，真的很圣洁啊，你知道吗？”但是呢，其实呢，你不知道，他只要显出他的骄傲，他就不是圣洁的人。不要去跟从这样的人啊！如果他还分裂教会的话，那对不起了，这样的人后面保罗是要把他赶走的啊。那么，而且真圣洁一定是有爱的，假圣洁是表面有爱，但是心里是冷漠的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表面上很有礼貌，哎呀，你觉得他说话很有分寸，脾气也很好，好的不得了，你要小心了，因为他的表现不见得代表他的内心。这样的人你要长时间相处，处下了以后，你看看他里面有没有爱，在你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真的需要他付代价来爱你的时候，他会不会付代价？如果不付的话，那就装出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没有爱也是不圣洁。没有谦卑不圣洁，没有爱不圣洁，哪怕你很火热。那么讲到这里，你会问说，那怎样才能活出真实的圣洁呢？怎么样才能拥有这个真实的圣洁呢？我好想拥有这个真实的圣洁啊。圣洁的生活基础是什么呢？好，接下来经文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洁的基础。不过我在这儿提醒你，很有可能你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圣洁的基础是什么。好，我给大家先读第三章三到五节哈。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有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妒忌的心，是可恨的，是彼此相恨的。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更新。哇，我讲了一大堆，那我在讲什么？这三节经文归纳起来是什么意思啊？ 这三节经文归纳起来，我告诉大家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啊？救恩，明白吗？救恩就是讲了这么多，其实在神在跟告诉我们，保罗在告诉提多说，其实我在讲救恩，你们以前是怎么败坏的，现在神救了你们，而且神救了你们是用他的恩典，对不对啊？所以这三节经文令我们很震撼。我们以为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什么？主啊，我现在要过圣洁生活了，我立志，不是立志，是不是你，不是靠你的努力能够达到圣洁的，是靠救恩，你要明白救恩，认识救恩才能够达到圣洁，对不对？这三节经文是不是这样？你看圣洁的基础是不是不靠人自己的努力？你看这里不是写了吗？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对不对啊？靠神的恩典啊。其实那个中文和合本这三节经文前面，这三章三节前面少了两个字叫因为啊，翻译时候没有被翻出来啊。这个希腊语原文当中其实有这个因为，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活出谦卑与爱心的圣洁，因为救恩，明白了吗？所以救恩才是我们圣洁的基础。这段经文其实很丰富哈，我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明白，我们在得救之前是怎样的败坏，对不对？我数了一下哈，发现三章三节列举了七项败坏的表现，然后呢，三章一到二节呢列举了七项圣洁的表现啊，你们可以去对照一下哈。意思就是说，我们你看。保罗这个意思，我们得救之前是无知的，不认识神的，我们得救之前是悖逆的，不顺服神的，圣洁呢是顺服神的，对不对啊？我们得救之前是受迷惑的，活在罪恶中的，圣洁呢是活在圣洁中的，我们得救之前是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的，是自私自利不行善的，圣洁呢是行善的，我们以前得救之前是常存恶毒的，经常起争竞不和睦的，圣洁呢是不增进和睦的，是我们以前是妒忌的，那个毁谤人的，圣洁呢是不毁谤人的，我们以前是彼此相恨的，就是不温柔的，圣洁是温柔的。你看这个对照非常的明显哈，得救之前和得救以后的对照是非常明显。那么请问这个转变是怎么转变的呢？保罗说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再来看四章四到五节是不是这样讲的哈？四到五节你看哈，你仔细看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的恩慈，有没有提到恩慈啊？啊，那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听讲到的时候有没有打开圣经啊？没有打开圣经，那你就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两节经文提到了恩慈，有没有提到恩慈？有提到恩慈，慈爱有提到吗？有，怜悯有没有？哎。恩慈、慈爱、怜悯，这些都是指向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努力的，对不对啊？讲得更具体一点哈，保罗说，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现的时候，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嘛，对吧？在这个时候，神的恩慈和慈爱就向我们显明，便怎么样救了我们？我们得救是靠什么？神的恩典和慈爱，神的恩典啊。然后保罗紧接着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讲得太清楚了，而是靠他的怜悯，是不是？得救是本乎恩，完全靠神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还很丰富啊，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那么请问你自己能重生自己吗？不能。谁重生你的？神。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被动的。是恩典还是努力？恩典。你怎么努力都不能把自己生出来，对不对啊？而且是圣灵的更新工作，不是你内心的更新工作，不是你的更新工作，圣灵的更新工作。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啊？我讲的这么详细主要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啊？主要是讲的是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救恩。什么是我们成为圣洁的基础？救恩啊，弟兄姐妹，救恩是我们圣洁的基础啊！啊，圣洁的生活和救恩是紧紧相连、息息相关。没有救恩，就不可能有圣洁的生活。不认识救恩，就不知道什么是圣洁的生活。 明白吗？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割裂的信仰。这种割裂的信仰就是说，圣洁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救恩是救恩，救恩已经是过去式了，福音我信了以后已经过去了，我不需要再有福音了，我现在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了。他把称义抛掉了，因信称义抛掉了，他把福音抛掉，与基督联合抛掉了，然后他自己去过自己的圣洁生活。殊不知他所谓的圣洁的生活是假的圣洁的生活，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们不要用世俗的想法来定义什么是圣洁。基督教的圣洁的观点跟佛教、道教、儒家思想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在座的有刚信主的，你可能会用这种儒教、道教、佛教这些想法来想基督教，但是对不起，基督教的很多的观念都跟这些教是不一样的，是从神而来的，明白吗？基督教的圣洁观念是我们效法基督谦卑舍己付出拯救的大爱，这才是圣洁。所以当一个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的时候，才是分别为圣。神并不是要我们通过恪守律法来达到圣洁，而是要我们效法基督啊，明白吧？所以不要割裂救恩跟圣洁生活之间的联系。那这样的事情在教会上有没有发生？有的。我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在教会历史上发生过而且结局很不好。我举个例子，大概在100多年前有一个所谓的圣洁运动，圣洁运动被兴起，动机是好的，他要去追求圣洁，你们可能也看过很多圣洁运动的书，有点神秘主义的倾向，动机是好的，他要追求圣洁，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把丰富的救恩的神学基础给遗漏掉了，追求的一种肤浅的一种对救恩的肤浅的认识。那么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没有强调救恩的重要性，结果就把很多人的想法带进教会，不是符合圣经的带进教会，最后其实也导致像灵恩运动啊这样的一个一些错谬的东西出来，其实今天也有，我没写在这个讲章里面，今天你们关于那个灵修神学你们要小心一点，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叫张义平，大概他说过，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灵修神学不值得冒的险。灵修神学呢表面上也是在追求圣洁，可是他的这个整个的教义部分好像是跟传统的教义是脱节的，所以我不能论断这件事，但是我想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洁的生活和救恩紧紧相连。你想过圣洁的生活吗？你得好好的认识这个救恩，明白吧？主耶稣基督就是圣洁，对不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圣洁。你想认识圣洁吗？你想过圣洁的生活吗？当你看到基督，你才知道什么是圣洁。当我们看到基督无罪的一生，我们就看到圣洁了。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了，基督的圣洁一生不是在天上遥远的天家，而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与罪人相处的过程里，与我们承受同样的试探，经历同样的试探，却仍然保持无罪，那这才叫圣洁，明白了吧，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圣洁，谦卑加上爱，以基督为典范。基督的圣洁就是谦卑顺服和付出大爱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圣洁。在人看来，十字架是最污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却在那里表现得格外的圣洁。他担当了极其可怕的人的罪，自己没有犯罪，反而在十字架上赦免仇敌，安慰母亲和门徒，并且向一个强盗传福音。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圣洁。弟兄姐妹，你想过圣洁的生活？我知道大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如果你想过圣洁的生活，你就是要去跟罪人打交道，他会让你很难受，但是在这个死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渐渐的变成圣洁。那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是让你变成圣洁的渠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 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圣洁吗？我们正在追求真正的圣洁吗？我们是否真的走在圣洁的道路上，成圣的道路上呢？啊，读经祷告这种闲来读经祷告的生活一点都不圣洁。在效法基督的谦卑顺服中吗？你在舍己的爱中吗？你还是在自以为意的属灵骄傲和自私自利的宗教生活中呢？你所以讲到这儿，我想请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啊。不过讲到这儿，我想你可能还不是很明白，那么救恩是神的作为，对不对？等一下啊，救恩是神的作为，怎么可能就变成我的圣洁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救恩是怎么产生圣洁的啊？你说哎呀，我反正顺服就好，我在领受救恩然后就这样。没有，接下来的经文就会告诉我们救恩是怎么产生圣洁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信得明明白白。三章六到七节，保罗告诉我们救恩产生圣洁的机理大概有三方面，如果你明白了就可以知道更明白如何成为圣洁。好，三方面，哪三方面呢？圣灵浇灌、因恩称义和做神儿女。我一个个跟你们讲一下哈。首先叫圣灵浇灌，三章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浇灌吗？啊，英文其实叫做 pour out， 就是倒下来啊，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个词啊，就是神的愤怒的碗啪倾倒在地上，这浇灌就是像倾盆大雨倒在我们身上。然后倾盆大雨倒在我们身上以后怎么样？全身淋湿了嘛，对不对？你不再是你，你是一个完全湿透的你，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浇灌这个词意思就是说，圣灵不是毛毛细雨，不是蜻蜓点水，是倾盆大雨啊。圣灵不是轻轻擦过你的生命，圣灵不是时隐时现呼来呼去，圣灵是来了啪浇在你身上，让你全身湿透变成一个另外的你。于是我们的一生就开始被圣灵开始掌管了，是不是啊？啊，圣灵开始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那一刻啊，这叫圣灵浇灌。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这样说，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就是神哈、啊，圣灵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我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些经文提到的行善，然后前面提到什么？他的工作，看到没有啊？所以。救恩是基督成就的救恩以后，当我们信这个救恩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成为圣灵的工作，好叫我们预备行善，成为圣洁，明白了吧？第一，圣灵浇灌，我们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因恩称义，我们来看第三章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啊！我们都知道称义是怎么回事，对吧？称义就是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然后被神判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对吧？神圣的交换。我想因信称义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啊。不过这些经文描述有点奇特，它不叫因信称义，它叫什么呢？它叫因神的恩称义。那么为什么这样描述呢？哎，我告诉你，其实这样的描述更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信心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信心是我们称义的媒介管道，我们称义的基础是神的恩典，大家明白吗？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就那个讲到了，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其实准确的翻译是本乎恩借着信，借着这个信心的管道，但是这个得救的基础是本乎神的恩典，所以因恩称义更加的准确。啊，因恩称义，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称义的得救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一直占主导地位，不是人的信心，人的信心只是神用来称义的一个工具。所以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人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全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而不是人的功劳。所以今天你要成圣啊，不是用尽你自己所有的能力，而是真的去明白并且领受这个福音，领受这个救恩，清清楚楚的领受救恩以后，你才能活出圣洁的生活。第三点，做神的儿女， 我们来看第三章七节的下半句，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在称义的同时，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后嗣嘛，后嗣就是儿女。那么儿女有什么，为什么在这里提儿女？儿女有什么重要？儿女太重要了，儿女是承受产业的嘛，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永生，这叫永生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享乐，而是在天上的永生，对不对？地上今生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为了预备永生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保罗为什么在这儿提这个呢？这个跟圣洁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因为圣洁的生活就是脱离世俗的享乐。然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当基督徒把这个眼光定睛在永恒的盼望当中，请记得你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在天上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他会激励你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大家明白吧？好，那么这三点是怎么产生圣洁？我把你捏在一起一起来讲。首先，圣灵重生了我们，给我们称义的地位，这样我们就摆脱了之前因为罪与神隔绝的状态，除去了成圣的最大的障碍罪。同时神又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让我们向往天上的产业，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动力去追求圣洁的生活一个是除去阻碍，一个是给我们动力，然后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让原本紧张想要靠自己，我自己成为圣洁的这个人放松下来，相信圣灵的带领，懂得依靠神而不是靠自己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请大家真的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重要了。好，所以除去障碍获得动力，然后呢靠着信心轻轻松松的跟从圣灵。你说真的轻松啊？成为圣洁轻松吗？轻松啊。你看我给大家 一节经文哈，是主耶稣自己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 样式，这样你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圣洁的生活是轻省的，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过圣洁的生活很难做到啊，那你就错了，因为你不明白，你一定用错方法了。圣洁的生活不难做到啊，只要你愿意凡事谦卑顺服主，并且尝试着去付出真爱，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条路啊很轻松，不再有难眠之夜，不再有重担压心，不再陷入沮丧而不能自拔十字架道路虽然是有苦难的，但是这至淡至轻的苦楚一定很快会过去，必迎来呢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有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你看多美的一幕啊，追求圣洁的人难吗？一点不难，追求圣洁的人有福，他们将来还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那你为什么觉得难呢？哎，你用错方法了，你心里有偶像，你的盼望不是在天上，你也不是靠信心，你是靠你自己，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像法利赛人那样拼命的努力，难上加难，而且你对救恩可能不清楚不了解，所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圣洁，你的眼目没有定睛在基督身上。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的眼目定睛在基督身上，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平时凡事是靠着信心而活的，圣洁的生活有何难哉？非常容易。所以不要被魔鬼撒旦谎言欺骗了，靠行为称义的人自以为圣洁的人想要脱离那个爱的人想要过一个超凡脱俗，不想跟这个罪恶世界打交道的所谓圣洁的人们，你们都错了。圣洁就是像主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好，讲到这里以后讲章的第一段讲完了，那提多书也接近了尾声 我们发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保罗在三章八节他讲，他说这样说，他说这话是可信的。哎呀，保罗还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相信我，提摩太啊，我儿啊，你要相信我。那么这个话可信是指的什么话呢？其实不光是指的我们前面分享的这些哈，其实是指的整个提多书的主要内容，因为提多书很快结束了，包括第一章的设立长老，第二章的纯正的教导，以及我们刚才分享的信徒的圣洁的生活哈。那么这话是可信，保罗干嘛讲这个话呢？因为他后面还有话，保罗说了很多的教导，然后他总结说，嗯，提多这话是可信的。我后面还有一些话还没讲完，什么话是他后面讲的话呢？后面的话就是保罗要提摩太行动起来，热心服侍教会。你听完了纯正的教导，提摩太你要行动起来，过圣洁的生活，服侍教会了啊。那么虽然最后那部分的经文只是给提多的最后的劝勉和一些教会琐事啊，我们经常看到保罗书信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却让我们看到了传道人行动起来服侍的四个方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四个方面也可以看，你可以看教会里面这个传道人是不是在行动起来建造圣徒的生命。第一个方面，传道人的服侍是传讲真道，他主要就是传讲真道。第三章八节，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啊，或者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是有益的。保罗说传讲真道不能马马虎虎，要切切实实，是不是 现在有些传道人传讲真道真的马马虎虎，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结束了。然后他们主要的精力是干嘛呢？讲祷告、唱诗、团契、关爱、探访，对吧？活动啊，这就变成教会主要活动。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的啊。传道人是传道的人呢 传讲真道是传道人的首要责任啊，明白吧？啊，所以传道人怎么造就弟兄姐妹，主要就是靠传道。而且还有，这个传道主要是对信的人的。啊，我们知道传福音是必要的，传道人也要去传福音。但是你看这里，保罗要提多做什么？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情，对不对？就是传道主日讲台主要是讲给这个信徒听的，不是讲给不信的人听的。讲给不信的人听叫布道会啊，布道大会。但是呢，主日讲台我们一般是讲给信的人听的啊。那么还有就是传道人所传的道不是空洞乏味的神学知识，这是第三点。是什么呢？是能够造就信徒灵命的。因为这里保罗说你要切切实实的讲明，使得那些人信徒留意做正经事，就是留意行善，让那些信徒能够激发那些信徒去行善的信息啊，而不是空洞的这个神学知识。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讲这篇道讲完以后，你发现说哦，我增加了好多知识，可是我的生命好像怎么想都好像跟我们生命没关系，那我就讲错了，对不对？我可以放到主日学稍微不是那么正式的地方去讲一讲，但是主日讲台一定是要造就弟兄姐妹生命的啊，这是美的，与人有益的，对吧，弟兄姐妹？好，但是保罗也同时警告提摩太要远避虚谈，这点保罗特别强调，因为这是传道人容易犯的毛病。传道人平时教导的时候说的特别多，很容易变成虚谈。我们来看三章九节哈，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啊。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出现了，指的是那些不能让信徒信心增长的神学讨论啊。有没有今天？今天其实很多啊，这是传道人要避免的，传道人不要去跟人家争论神学问题啊，这样的讨论呢不造就人的，反而引起纷争啊。这样的讨论并不是讨论福音，而是讨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律法。什么是对啊？我是对的，我这样讲是对的，你这样讲是对的，这不是律法吗？啊，但我们知道律法是叫人死，唯有福音带给人祷告。你要去谈，你要去争辩，倒不如为那个人祷告呢。啊，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很 不少人其实在网络上面讨论神学问题，而且还彼此指责攻击，我觉得传道人要避免这样的讨论，专心的去传福音的道，为的是建造信徒的灵命。传道人要专心，不要去分心去讨论那些神学问题。我以前曾经试过一讨论，哎呀，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而且你要写一大堆，写完以后对方不服，啪又回来一大堆，然后你已经开始写了，你继续写一大堆，最后这个讨论不了了之，然后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有没有造就到对方呢？其实没有。第二点，传道人的服事是治理教会啊，或者说维护教会的合一和圣洁。我们来看三章第十节啊，分门结党的人警告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传道人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分门结党就是产生教会分裂啊，对不对？这样的人警告以后，如果他不听要怎么样？弃绝他，要阻止他分裂教会，是不是啊？而且不仅这样哈，我们来看三章十一节，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不明知不是还要去做。这节经文讲的是传道人要维护教会的圣洁，因为分裂的那个人，分裂教会的人是犯罪，然后而且不悔改，自己明知道还要去做，叫不悔改，不悔改的罪人，这样的人要把逐出教会。好，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的圣洁和合一是分不开的。所以传道人的职责就是通过对教会的治理来维护教会的合一与圣洁。第三点，传道人的服事是彼此团契和帮助。传道人对教会要传讲真道，这个治理教会，但是他们传道人之间也要彼此团契和互相帮助，这点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看得很清楚。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这里提到了非常美好的这个传道人互相帮助的这个这些经文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保罗要提多去见他的原因，可以想象他可能是去汇报工作，或者是团，或者是那个进修啊，跟保罗在一块读经进修，是一种团契生活，传道人的团契生活啊。无论是哪个进修也好，汇报工作也好，都是一种团契生活。那传道人之间的这个团契生活其实很重要啊。一般传道人在团契的时候，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彼此带导，坚固信心，然后为教会祷告，而且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服侍教会啊。而且传道人不仅是彼此团契，也要彼此帮助。你看保罗在这里让提多要去给希纳跟亚波罗送行，而且提供帮助，对不对？好，这是第三点，传道人的服侍也包括传道人之间的彼此的帮助和团契。第四点，传道人的服侍是做信徒的好榜样。三章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或者叫做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一般解经书认为我们的人指的是克里特的平信徒啊，但你从上下文你会发现其实更像是保罗的宣教团队，对不对？因为这里提到了预备所需用的嘛，对不对？这个应该是指这个传道人所预备的。也就是说传道人不能够只说不做，传道人也要学习行善，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要想明白神的道如何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你自己得干一遍你才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给信徒做美好的榜样，此外还要预备传道所需的一切资源，比如圣经啊、经卷啊、书设备啊。你还记得吗？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让提摩太带一些他的外衣，他的那个经书啊、经文啊、到他那里去，这些都是预备所需用的。为什么呢？免得不结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传福音的果子。如果今天传道人手上没有一些好的释经的工具的话呢，没有这个预备的话呢，他传道会打折扣。因为有的时候他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头脑是不能够完全掌握这段经文的，他需要很多其他的一些工具参考。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传道人是主要是传讲真道， 但同时他也致力教会，而且他们彼此团契和帮助，并且做信徒的好榜样啊。传道人要建造这些都为什么呢？就是传道人要建造信徒的圣洁生命，以至于信徒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来见证我们圣洁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前面提过，基督就是圣洁，而且他的圣洁不是远离败坏的世界，而是道成肉身进入着污秽的地方，以谦卑的方式来实施爱的拯救，而十字架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最谦卑的基督，门徒躲藏了，仇敌正在对他羞辱，身体的疼痛，心灵的煎熬，然而十字架上的基督却展现了天父无比的大爱。然而这谦卑和这爱就是基督的圣洁。约翰福音第17章19节，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里的分别为圣是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个现在进行时，意思就是主耶稣当时正在经历的就是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就不是指他永恒当中的分别为圣，而是他在救赎当中的分别为圣，他正在经历的十字架的分别为圣。所以十字架是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圣洁的主。你今天想成为圣洁吗，弟兄姐妹？你要去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谦卑，他是何等的有舍己的爱，而这就是真正的圣洁。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效法基督，活出主耶稣基督圣洁的样子。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原来就是跟从主耶稣基督，谦卑自己，内心充满爱，去爱人如己。主啊，你没有呼召我们远离罪恶的人群，你让我们进入罪恶的人群，你没有呼召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你是让我们过一个受苦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的，你的旨意是美好的，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不再去怀疑这十字架，不再去怀疑我们应不应该背起这十字架，而是背起这十字架去享受那圣洁美好的生活，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